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么我们这个节目从今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么一档节目呢？那么前几天啊，我有一个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跟我说哈，他来到美国以后已经打了6场官司了，那么让他最烦恼的呢就是找不到说中文的律师，那么自己上网上去查美国的法律条文呢又很少能够见到翻译成中文的，那些英文的专有名词啊读起来太费劲了，根本就读不懂。所以他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啊，他觉得就是说这个节目能够从空中，在律师在空中就能直接解答一些问题，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他觉得真的是要欢呼雀跃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办这个节目的目的。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子涵先带给您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新闻。第一条，我们来看一下4月份的移民排期表刚刚新鲜出炉。美国国务院是在3月11号公布了今年4月份的美国移民的排期的季度。大致的来看一下呢，亲属移民的排期大部分是向前推进了2到6周。那么在职业移民方面呢，对于大陆出生的申请者， EB3 类别的排期是倒退了9个多月。但是拥有硕士或者以上高学位人士的 EB2 的排期是大幅向前推进了7个月。那么投资移民 EB5 的类别还没有出现排期，目前还是在有名额的状态下。那么具体来看一下亲属移民方面， F1 美国公民成年未婚女子类别的排期是原地踏步，现在是2007年的8月1号。那么 F2A 是美国永久居民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类别，排期向前推动了5周，到2013年的8月1号。F2B 美国永久居民成年未婚子女类别的排期向前移动了6周，是2008年的8月22号。F3 美国公民已婚子女类别向前移动了2周，到2004年的2月8号。F4 美国公民兄弟姐妹类别向前移动了4周，到2002年的6月15号。在职业移民方面呢， EB1 杰出人才跨国公司主管目前是还有名额，不需要排期。那么 EB2 拥有硕士或者是以上高学位的人才或特殊人才大幅向前推进了7个月，现在是排到2011年的4月1号。EB3 没有高等学位的专业人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排期倒退了9个月03周，是2011年的1月1号。EB4 是特殊移民人员，包括一些宗教的工作人员、美国军队的成员等等，目前有名额，不需要排期。那么 EB5 投资移民刚才也提到，也是目前不需要排期，还是有名额的。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您可以到国务院的网站上去查询，网址是 travel.state.gov travel.state.gov。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第二条是和南加州月子中心遭到突袭以后，现在中国孕妇们的一些最新情况相关的一条消息。在遭受联邦调查机构突袭以后，南加州月子中心的中国孕妇们虽然是面临困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啊，并没有改变在美国生孩子的计划。根据呈县纪时报的报道，呈县尔湾市一个叫做优孕美国月子度假会所的一个月子中心，连同另外2家月子中心呢，他们被联邦调查机构认为是运营生育旅游的生意。那么在当局立案之际，优孕会所的孕妇们现在正在陆续的离开尔湾的公寓楼，在南加州寻找其他的落脚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打算回国，而且一些孕妇已经聘请了律师，还有一些孕妇的家人还赶到美国来准备照顾亲人。在上周的庭审中，呈现有4位孕妇，宾州市有24位中国孕妇被指定为重要的证人。联邦检察官表示说，这些孕妇暂时需要留在美国，美国政府针对的是公司，并不是针对孕妇。一些孕妇的律师强调，客户中有几位是来生二胎的，这在中国是十分困难的。当这些孕妇被问到为什么要来美国生孩子，他们回答说，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最公正的国家。 为华裔美国人发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呈现俱乐部敦促联邦政府保护孕妇和新生婴儿的权利。与此同时，孕妇的律师们主张说，我们不应该为这些人来到这里而羞愧，我们崇尚民主，热情好客，没准美国出口的下一种文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小宝宝。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条和47号提案，也就是重罪变轻罪提案相关的一条消息。在去年10月初的时候，加州公投通过了47号提案，降低了几项犯罪的处罚刑度。那么在四个月之后呢，州议员和一些执法官员又联手提出了新的提案，打算撤销47号提案的部分条款，因为他们觉得呢，这造成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47号提案一直是被宣称为有效减轻对毒品犯罪的处罚程度，还有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一些情况，但是警方表示说，这个提案也造成财产犯罪增加，而且使毒品犯罪接受治疗的人减少，而且减少了对窃取枪支等等犯罪行为的一些阻吓力。这项提案修改了窃取商品的行为，修改了伪造罪、欺诈罪、小偷和持有少数毒品的处罚的刑度，这些罪呢都不再以重罪论处，改为处以最高一年有期徒刑的轻罪。法案还减少了对嫌犯 DNA 样本的采集，因为根据州的法律是对重犯才可以进行样本采集，但是过去呢，很多列为重罪的经过47号提案以后改成了轻罪，所以执法当局就不能再去采集 DNA 的样本了。加州警察警长协会的主席 Adam Christensen 他就说，我不相信选民当时通过了这条法案是真的了解这条法案，那么现在我们是要修改这条法案，并不是说要彻底废除它，修改是为了有助于我们执法。包括民主党籍的州参议员盖吉亚尼在内的几位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提出了一个叫 SB333 和 AB46 的法案，打算让检察官选择是否针对持有某些约会强暴丸的嫌犯以重罪来起诉，因为这样有助于抑制性犯罪。另外被提出的还有一个叫 AB150 法案，这项法案打算对窃取枪械恢复与重罪的论处，还有一项是 AB1104 法案，这项法案打算允许当局针对过去列为重罪犯但是依47号提案改为微罪的一些嫌疑人，法院还可以向他们申请搜索令。好，以上就是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新闻。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李理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李小薇律师你好。
你好子涵。
嗯，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小薇律师。那么李小薇律师呢现在是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是在圣荷西。那么之前他是曾经为丹佛的一家跨国供水公司担任法律的顾问。那么现在他从事的主要领域是包括有劳工法、遗产规划、公司企业法、破产和企业重组和一般的民事诉讼。那么李小薇律师曾经成功的帮助一名中国的雇员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从美国老板那儿取得了半年的拖欠工资，对吧小薇？
哦，是的。
嗯，好，那么今天小薇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呢是和家庭暴力有关的话题。那么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因为这几年在美国，亚裔包括华裔的家庭暴力的现象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那么从美国的这个律师协会网站上，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是一个在华盛顿 DC 的亚洲妇女权益保护组织，他们在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做了一份调查，那么发现呢，亚裔当中啊，有高达81%的人经历过至少一种的家庭暴力。他这个亚裔是包括有比如说菲律宾、缅甸、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各个国家。那么其中华人呢，中国人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呢占到了18%。但是这个数据啊，因为呢就很多华人虽然经历了家庭暴力，但是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去 report， 所以这个数据可能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据，但是从一方面反映出来了这个家庭暴力的现象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是存在的，这个现象还是很多的。
是的。家庭暴力本身也是我自己非常有 passion 有热情的一个话题。我自己本身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接听的电话和接听的案子当中，发现家庭暴力这个 topic 实际上在我们华人社区当中还是一个很 常见的一个问题，这和我们大家一般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哎，我们华人社区好像家庭暴力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很多的误区。
嗯，
那今天我就是上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来畅谈一下这个话题，然后跟大家给大家排解一下这些大家认识方面的误区。
对，之前小薇就介绍说，就很多的就是华人的女性啊，打电话向她咨询，就对这方面的知识呢并不了解，但是呢就很难再往前迈进一步。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知识，那么让您了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你因为家庭暴力离婚以后，你的移民身份会不会受到影响，小孩的抚养权你会不会丢掉，那么种种问题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教李小薇律师。
各位家长，我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哈佛全方位的学生年年缔造出最高的名校录取率及获得高额的奖助学金，我们就是大学申请的权威。关心子女教育的您绝不能错过我一年一度的中文讲座，我将揭开 UC 加大及顶尖大学的审核内幕。
3月28号，哈佛全方位一年一度大型讲座 ，New Peters Embassy Swiss Hotel， 定位电话408-725-8882 510-354-8888，现场赠送大学申请工具书及东西岸名校之旅抽奖。
Persilanosa 宝露莎，湾区最时尚、最有品味的瓷砖厨房及卫生间产品提供商。3月18号到21号举办春季大酬宾，旧金山和三 Jose 全店所有商品25%折扣，部分产品50%-90%折扣。3月18号到21号，好康就在 Persilanosa。三 Jose 地址 East Broker Road 391号，旧金山地址 Division Street 78号，408-467-9400 467-9400，折扣仅限于付全款购买库存的现有商品。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u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财产，还有 business， 您需要未雨绸缪，替家人老小和自己做好权益保护。信托、房产交易、遗嘱认证、医疗保障、监护权等法律问题，无论个人还是企业，无论雇主还是员工，李李律师事务所就是您权益的保护伞。李李律师事务所电话408-320-5275，408-320-5275，320-5275。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到节目的嘉宾是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那么李小薇律师在处理家庭暴力方面的案子以及一般的民事诉讼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那么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程打开的，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和家庭暴力或者是一般民事诉讼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李小薇律师在空中就可以为您解答。那么小薇，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家庭暴力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对自己拥有的一些权利啊什么的，可能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哈。那么能不能先为我们来讲一下，碰到哪些行为她们可能是属于家庭暴力了呢？
理解的误区，我觉得可以，我了解的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误区。那一个是什么是家庭暴力，就是什么样的对象之间可以有家庭暴力。那很多女性朋友认为说，诶，只有是夫妻关系才可以，那实际上不是的。我们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这个 romantic relationship 都可以这个 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比如说男女朋友关系，
嗯，
比如说同居的关系，
嗯，
比如说如果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孩子，
嗯，
那但是没有事实的事实的婚姻关系，嗯，这些都可以构成家庭暴力的对象。那么另外一种我们常见的，也是家庭暴力不仅仅局限于这种 romantic relationship 之间，那么父母和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可以构成家庭暴力。
嗯，
那还有
所有的亲人啊朋友之间，
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
家庭暴力就必须是有一定的亲属，
嗯，亲密的
亲属关系，
亲
密的关系，
嗯，
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也要替我们这个男性的听众朋友说话。那么家庭暴力不仅仅是女性可以是受害者，那男性也可以成为受害者。
比如说呢，男性怎么成为受害者？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家庭当中可能有这个悍妻，
哦，
对，就是悍妻，然后相当于男性的就是比较隐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阴盛阳衰的这种情况。
对，那这个时候男性也可以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那不是说我们传统理解上只有女性才可以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嗯，实际中碰到过有男性去控诉这种例子？
那肯定有，哦，对，肯定有的。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子涵刚才讲的，就是形式上大家的理解也有误区。不仅仅说是很多人理解说，哎，家庭暴力就一定是就是有一个人要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才叫做家庭暴力。
嗯，
实际上不是的。任何肢体上的动作，就不仅是打，有的时候你的轻轻的摸一下，如果说是违反了你的意愿，那也可以构成家庭暴力。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概念，就是婚内强奸的这个概念。那很多人理解说，哎，两个人既然结婚了，那这个发生关系就应该是一定是理所应当的。
对啊，
但实际上在美国的法律说，你即使两个人结婚，那如果说你没有意愿去发生关系，那违反了你的意愿，那也就是是构成这个罪责的。
嗯，就双方还是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这起码的基础上。哦，
对的对的。那另外呢，家庭暴力不仅是肢体上的接触，肢体上的动作，那有的时候很多情况是言语上的伤害，我们就英文叫的 verbal abuse。 还有心理上啊，情感上啊等等，这些的伤害都构成了家庭暴力的元素。
嗯，
而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只有打才算是。
嗯，那你刚才提到一些精神上、情感上、心理上，那么这些我感觉是不是很困难去定义它到底怎么算暴力的，怎么去取证，是不是都会比较困难呢？
对的，这如果说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如果说你在家庭法庭申请禁止令啊，这样的方式，法官会就是说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是你自己的最好的证人嘛，法官也会听取你的证词，即使你没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没有说警察的 report， 也没有说其他的证人的话，那你自己也可以提供这样的证词。很多时候法官是会 take 你的证词的。
哦，就在这方面，受害人他自己的证词其实就已经蛮管用了哈。
很多的时候，对的。
嗯，
但是也要 credible， 不能就乱说。
嗯，好的。那刚才小伟你提到一个叫做家事法庭，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之前好像没有听说过，你能来介绍一下吗？
家事法庭就是 family court。 那美国的法庭有很多种。很多人觉得说，哎，法庭可能是不是就只分民事法庭和刑事法
庭
两种？
嗯，
这我们很多人大多数人理解，但实际上在美国的法庭分的还是比较细的，有很多的这个 specialty court， 像家事法庭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还有像 bankruptcy 破产法庭、税务法庭，
嗯，
还有 patent 这个关于专利的，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specialty court。
哦，
这和一般的民事是相区分的。
哦，之前我们节目中还提到过什么小额法庭、交通法庭，这个是不是也都是民事法庭下面不同的分支？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是在不同的 location， 不同的地点的。
嗯，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拿到传票，或者说是要去法庭，你只说去民事法庭，在我们律师听来就是很奇怪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具体是在哪里。
嗯，那这些家事法庭像在我们湾区它多不多呢？
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边就是在具体的 street 我已经记不清了，对，但是就在 downtown San Jose 那边。
好的，
对。
好，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来请教李小薇律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家庭暴力或者是关于一般民事诉讼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请教李小薇律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各位家长，您有高的 W-2 收入吗？有高额存款或多处出租房吗？如果您曾经申请大学助学金但没能得到或得到的不满意，著名大学助学金及税务规划专家 Michael 陈将告诉您成功申请的秘诀。现场讲座3月21号上午11:30 Santa Clara 生命和灵粮堂，或在 YouTube 观看 Michael 陈的系列讲座。
爱心中医诊所秉承人心人术、精益求精的行医理念，采用针灸、拔罐、刮痧、推拿、按摩等方式，对患者的治疗方法全面多样，临床经验丰富，专精各类痛症及疑难杂症，辨证施治疗效显著。爱心中医诊所用爱心和真心换得您的开心和放心，位于 San Jose 和 Campbell 两间诊所，接受多种医疗保险。预约电话408-429-8727 408-429-8727 429-8727。
湾区房价这么高，手上只有几万或十几万，投什么好呢？
土地投资，没有房东房客的纠纷，只要选到有增长潜力的地块，回报是倍数增长，又不会像股票风险那么大。
怎么判断是有增长潜力呢？
问 Celia Pan 呢，30多年房屋和土地投资经验，独家总结16项全方位分析，10项推动力发展指标，让您的投资弹无虚发。
找对专家，做对事，投资土地 Celia Pan 888-363-4838 363-4838 363-4838。
做工程师这么多年了，颈肩腰腿一直不舒服，真难受。
最近压力大，总是头疼，浑身不舒服，根本睡不好。
New Peters 丽华中医诊所独特的推拿手法，配合针刺、灸疗、拔罐，专治颈椎病、肩周炎、腰背痛，疗程短，见效快，接受各种保险。丽华中医诊所电话408-719-1234 408-719-1234 719-1234。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李理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李小薇律师在有关家庭暴力和一般的民事诉讼法庭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直接打电话上来，李小薇律师在空中就可以为您解答，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刚才小薇我们谈到关于家庭暴力这方面哈，如果你不想去叫警察来解决，那么有一种自救的方式是可以通过一个叫做家事法庭的办法来解决。小薇能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一种通过家事法庭来解决的方法呢，就是申请关于家庭暴力的禁制令，英文叫做restraining order。那么这个禁制令主要起到的作用呢，就是让
施暴者
对不能和受害者联系，或者说必须要远离受害者多少yard， 或者说是如果说施暴者和受害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施暴者必须要搬离住所。那还有就是施暴者不能够携带或拥有购买武器weapon， 就枪支主要是等等。那实际这个禁制令有很多有几种吧。那你可以如果说是非常紧急的话，你可以申请临时禁制令。那一般临时禁制令大概到1到2天就可以下来，
很快就可以拿到。
对，然后还有这个永久的禁制令，还有 有的时候这个民事会和刑事相结合，有这个刑事禁制令。那一般得到禁制令的过程呢，就是受害者先要到 family court， 到家事法庭去申请。
嗯，刚才我有问到你还没说完啊，哪里可以找到这个 family court 家事法庭？
他在 downtown San Jose。
downtown San Jose，
对，在 downtown San Jose，应该是在 Almaden Expressway， 就具体的
那
个。那
如果比如说在东湾呢，或者是在其
他，
他
们都会有自己的家事法庭。Santa Clara County 的就是在 Almaden Expressway， 在这个 downtown San Jose 这边。那一般的过程呢，就是你先要去 family court 去 filing 一些 forms。家庭暴力的禁制令的最大的好处是你不用支付filing fee， 是免费的。
免费的去申报一个案子。
对，可以免费去申请。family court 的 court clerk 呢也是非常 helpful 的。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语言的帮助啊，他们都会提供无偿的帮助。给你，这和其他的法庭会有所不同。其他法庭你比如说 probate court， 像遗产法庭你去了以后，人家会问说你，我们不提供任何的帮助，你为什么对回来？但是家庭法庭他就他的 court clerk tend to be very helpful。
其他法庭你不会看到有义工帮你填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庭你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对，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因为他本身是觉得说要保护受害者，保护弱势群体。那filing 这些 forms 之后呢，你就要 serve， 你要把这些 forms 送到施暴者的手中。serve 之后呢，那施暴者他可以有一个 opportunity， 有一个机会可以 answer， 可以就是做一些回答。因为我们法庭不是说就是听 one side story， 那如果施暴者他有自己的一些 reply， 那他也可以come forward， 他也可以就是为讲自己的 story。
一定要书面的吗？书面的 reply？
对对，一定要书面的，而且有期限限制。
那去送给他这个过程我可以自己去吗？还是
不
可
以？不可
以
自己去
法院？
不可以自己去。你可以 either 对，就是可以让这个法院的让 sheriff 去送，或者说最常见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可以让你的一个朋友去送。那还有的呢是可以就是找专业的process server 去送。
找我的律师去送也可以。
律师去送不可 以,、
哦、不可以。
对，我们是不提供这个送递服务的。那到最后呢，这个如果说也 file 了，也 serve 了，然后也 answer，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施暴者是不会去 answer 的。那即使没有 answer， 那最后法庭还是要举行一个听证会。那所谓的听证会就是你要到法官的面前讲述what happened。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法官有可能当庭，如果证据确凿，法官当庭就会这个给你issue 禁制令，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之前我们碰到过，就是小额法庭他也有一个听证哈，那么他是关于10000块以下的纠纷，大概每个人只给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像这个家事法庭的这个听证，每个人会就整个一个 case 他给你多长时间来听证呢？
这个就是不一定的，因为如果你的 case 时间如果说这个取证比较难，然后或者说是就这个没有严格的时间上的限制，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再一个是小额法庭和这个家事法庭，一般民事法庭有着根本的区别。小额法庭呢，如果我们这个了解一点小额法庭，大家都知道小额法庭是律师是不参与的，那其实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简单便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小额法庭的法官一般都是律师，都是一些在做 practice 的律师，而不是
请来的嘉宾就是
对，而不是 practice 的而不是法官，而不是真正的法官。所以他和这个我们通过这些 procedure 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个基本的不同。那可能小额法庭他比较注重这种快捷简易，省钱。那通过我们家事法庭解决的问题，它还是要走这个 court procedure 的一个正式的法庭程序的。
那据你了解，华人当中去走这个家事法庭的情况多不多？
您是说就是家庭暴力问题吗？
对，家庭暴力相关的问题。
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向我们咨询之后都选择了沉默，都选择了不要去走 这一步。
为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吧。第一个非常直观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我们华人家庭这种传统的观念，可能有面子的问题，然后觉得家庭一定要是完整的这种传统观念。
自己的事情丑事
不要家丑不要外扬。对，再一个就是因为很多华人的妇女在这边语言不通，经济能力比较薄弱，所以说她也不知道怎么去搞，然后对怎么去往前走，所以他就非常的犹豫，也有这方面问题。但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我要讲的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 immigration status, 移民的问题，
身份
对移民身份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关于如果说有年幼的孩子，有这方面的 concern。
那关于身份方面，你觉得有哪一些需要大家了解或者以前的认识的误区呢？想来澄清一下。
对，这个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最常见到的就是有一些妇女，因为她拿到她的临时绿卡是因为婚姻和有绿卡或者说是有公民身份的老公结婚之后拿到的绿卡。那有的时候拿到绿卡是大家都知道拿绿卡一般是先是拿有条件的绿卡，有两年有条件的绿卡，拿完两年之后才能转到永久性绿卡。那很多妇女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我遭受了很严重的家庭暴力，然后但是我拿的只是临时绿卡，我两年之后还要转永久性的绿卡，那是不是我一定家庭暴力我要忍受这两年呢？
是，那么衡量一下，如果因为这个离开美国，那我还是忍一下 吧。
对，这个问题如果说再加上说又有孩子的问题，那我们很多妇女就 concern 说，哎，我的孩子也还很小，那如果说我又拿不到绿卡，在美国又没有身份，随时会被遣送回国，那我是不是要跟我的孩子要永久的分离了？就这两个问题一结合，很多妇女就觉得说我不要，我就忍，我一定要忍，忍了这两年以后我再说。但实际上呢，美国的移民局和美国的政府，他实际上是就是预料到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他还是非常非常公正的，他为我们这样的一部分妇女提供了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那就有这么一个。
好，那么具体这个美国移民局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护权利的方式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教小薇。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问李小薇律师，888-275-1628 888-275-1628。
张禄生联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经办海外资产账户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代理国税局查账、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等税务申报，细心规划替您省税。San Jose 和 Cupertino 两处办公，欢迎您的到来。预约请致电408-279-9988 408-279-9988。
银行利息太低，不划算。
股市波动太大，风险太高，
没时间打理退休账户，太可惜了。
多元投资顾问，不收佣金，不推销任何保险或理财产品，只为您的资产增值而努力。多元投资的 Rex 周威宇先生受邀担任希望之声电台 FM96.1 多元投资一点通节目主讲嘉宾，资产管理业近20年经验，帮您量身打造稳健的投资组合。408-520-9558 408-520-9558。
孩子总生病怎么办？贝儿滋辅助成长营养品富含儿童成长15种必备元素，有效预防近视，增强免疫力，帮助大脑发育，改善过敏症状，让孩子茁壮成长更健康。贝儿滋果冻口感的营养品，一天一小条，营养全天候，现在促销中，快到美好生活小铺购买，咨询请洽408-915-6658 408-915-6658。
长期护理保险专家隆重推介长期护理新产品。新产品结合了长期护理和人寿保险的特点，一份保单可保两人，使用终生不封顶，可用退休账户或每月缴保费，单人双人都可以保。
请来参加新产品免费讲座，3月21号周六上午10点一场，3月22号周日下午2点一场，地点在 Fremont， 预约电话4084660233，4084660233，4660233，找梁小姐。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李理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李小薇律师在劳工法、公司企业法和一般的民事诉讼法方面呢，都有着多年的丰富的诉讼经验。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呢，具体是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话题。那么刚才小薇给我们提到，很多女性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就觉得碰到家庭暴力问题后，如果我去 report 了，那比如说我现在的身份是依赖我先生的一个移民身份，是不是就容易丢掉，就会受到影响呢？小薇，
就像上节我讲的，实际上，我们的女性是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因为美国的移民局和美国的政府已经为我们受害妇女想到了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您家庭确实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实际上您是不需要和您的丈夫在两年之后做 joint petition， 共同请愿去拿到永久绿卡的，而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 self petition，就是自己去请愿。具体的法条呢，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法案叫做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通过这个法案呢，
反暴力的一个，
对，反妇女暴力的一个法案。那通过这个法案，我们的受害者就可以自己拿到永久绿卡的身份。那在这里面强调的呢，这个法案其实不仅是针对受害的妇女，那如果说就像我们节目刚开头讲的，如果您是男性，也可以用这个法案。然后或者说是被虐待的，父母，因为有的父母是通过子女拿到自己的临时绿卡，
亲属移民，
对，亲属移民的那种，也可以利用这个法案做 self petition。这个法案他想到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就是可以对这样的拿临时绿卡的人提供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保护。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家庭暴力确实存在，然后有一些法庭的有一些警察记录等等，然后也可以通过 U Visa， 就是一种 Visa 的形式，然后拿到美国的永久绿卡的方式，拿到美国的永久绿卡。所以受害妇女真的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U Visa 就是专门为这种受害人来转换另外一种身份留在美国的一种签证，是吧？
对的。
那将来转绿卡容易吗？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好，那如果就刚才我们还提到，如果家庭里有小孩子的话，那么作为母亲的一方啊，他就会担心了。像我的收入没有我先生多，那么我先生是美国人，我只是绿卡，那么如果我去 file 了这个家庭暴力情况下，我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就丢掉这个小孩子的抚养权了呢？
是的。在实际当中我们遇到的最多的我们妇女concern 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一个是孩子就是他的生长环境，那有很多妇女认为说，哎，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所以我不要 file。 那另外一个就是担心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因为可能我们很多妇女跟这个丈夫相比，可能收入不是很高，经济环境不是很好。那有的妇女呢，没有房子，那房子也是在也是老公在结婚之前买下的，所以就会担心说，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我 report 家庭暴力以后， 就孩子的抚养权就不会是我的。
对啊，是不是他自己连住的地方都会丢掉了呢？
对，那就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法庭考虑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最大利益，就是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那如果说您的另一半，您的先生老公有家庭暴力的行为，法庭一般是肯定是倾向于把孩子的抚养权判给没有家庭暴力这一方的。
那这个是第一考虑，并不是经济能力啊什么的是第一考虑哈。
是的，而且在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关注了没有，在这个 Sacramento Bee 上面最近报道了一个案子，也是这个韩裔的妇女，因为可能有各种 concern， 她没有 report 这个所谓的伊拉克战争英雄丈夫的家庭暴力的行为呢，造成他携带他带着孩子逃到韩国，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不可以在父亲不允许的情况下把孩子私自带到别的国家，那构成绑架罪。那现在这个案子，他后来回到夏威夷的时候，就马上被美国政府，美国的这个检察机关给逮捕了之后，现在孩子他的抚养权是在父亲的手里。
那这个时候再补救，就说当初我把孩子带走是因为有了家庭暴力所以我才带走，现在再说已经晚了吗？
现在再说一个是不会晚，但是问题就是他如果说他没有任何的 record， 没有证明，他虽然现在这个妇女，他这个韩裔妇女他 claim 他说有一些家庭暴力的行为，但实际上他没有说有任何的去 report 的记录，没有任何的警察的记录。那你这个时候再去 claim 哈，就有一些你觉得会觉得说，哎，那你也没有证据啊，而且是事后，就是这个绑架这个 charge 发生了之后，你再去 claim 这些，那就很不可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财政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再把小孩争回来的就可能性是不是就很困难了呢？
这个现在不敢去说，他现在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个检察官现在是 charge 他felony， 就是这个重罪，他现在首先要有一个重罪嘛，再一个是他如果这个重罪一旦成立的话，他有一个被遣返回韩国的问题。那如果说他重罪又成立又遣返回韩国，那他是不可能得到，因为这个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是加州的公民，那他就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这个孩子的监护权的。
所以这个案子很可怜啊，这个女性本来自己是受害者，但只是因为带了孩子回国了，再回来就被抓起来，又失去了和小孩在一起机会，自己又被判重罪。那小薇，你的建议呢？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吸取到什么？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做呢？
对，如果说从这个案子当中，如果说这个韩国的妇女她 claim 的这些 domestic violence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的话，那而且她当时她说的，她逃到韩国的时候的原因是她害怕她的丈夫的家庭暴力，她才逃到韩国的。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当时发生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你就应该去 report， 你就应该去 speak out， 而不是自己隐忍，或者说自己跑到韩国去，而是应该和政府积极的配合去 report 这件事情。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法律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权益，当时呢就向前走，把这个例子去公布出去哈，去 file 它。
对，
不是说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
对，
好的，非常谢谢小薇律师，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了，那么以后有机会再请李小薇律师来继续为我们讲解这方面的话题。
好的，谢谢子涵。
开雷区美国法律系列小常识由李李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李李律师事务所是您的权益保护伞。